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我们很高兴今天下午在我们当中的这个讲员呢是林志泰牧师，他所要讲的这信息呢是论怒气。我们把时间交给林志泰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能够再次见到你们啊！今天要和大家来思想的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21-26节，这是一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啊！我刚刚在我的教会讲完的整套，所以我只把了其中的一小段呢和大家来分享。但我觉得耶稣所讲的实在是从来没有人这样讲，也没有人这样的解释。当我们在里面从他话里面能够得到许多的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主啊，就是安静我们的心，就是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主你要怎么教导，借助你主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有时候我要和大家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21-26节哈，对，怎么做？对不起。OK， 大家来看，今天突然间你发现，哎，牧师，你是不是手发抖啊？是帕金森啊？突然间这么多怒气，怒气，怒气，还有这么多的颜色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很多时候我们说给点颜色，你看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事情发生，给点颜色你看啊，这是我们知道。那么给点颜色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说有几个意思。OK， 你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要说呢，你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呢，他的脸色变了，哎，这并不大对哈。所以说我们要什么？观察啊，用眼睛去看，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我们要会看人的脸色啊，这是很重要。我们来看这里第一句话，我们学习到的这个第21节，21他讲什么了？他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所以弟兄姐妹，大家你读的时候，这里所讲的古人是谁？这古人是谁？很老很老的人啊！我说古人应该是什么？当上帝赐下命令的地方，那些人听到耶和华在什么西乃山所赐下的诫命的时候，他们听到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你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不可杀人是在第几条诫命？还记得吗？不可杀人，我们说有十戒嘛，对吧？第几条戒是不可杀人？第五条戒我们就什么？你们应该知道了，所有的啊，要孝敬父母啊，你以后要告诉，哎，你要记得哈，哦，那么不可杀人应该是在第几条戒命？啊，孝敬父母之后，他就讲了不可杀人，就是第六条戒命啊，这是第六条戒命。所以我们说第六条诫命的时候，他赐给的这些古人啊，然后接表达的时候，到耶稣时代的时候，有许多这些对法律的看得非常重要的这些文士和法律赛人，他们看到的时候呢，他们在听到，特别听到耶稣在讲的时候，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就眼睛瞪着，瞪，就好像广东人讲，你骂谁呀？啊，什么？你是哪一位呀？你敢来跟我们讲诫命？我们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是抄圣经的，法利赛人是解释圣经的，你是谁啊？你怎么可以跟我来讲这些事情？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可以讲，特别他看到耶稣，你是个木匠的儿子，你来解释这个诫命，啊，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啊，那么就好像呢，他们可能觉得好像一个小学生，好像耶稣是小学生，在所有博士的面前，哇，你在那里耍大刀，哈，他们说你在那边耍大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 要很清楚，耶稣不是邪神，耶稣是谁？耶稣就是赐立法的那一位，这是很重要，这是我们要看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所以必须要准备大家看另外一节的经文。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呢？好，就是在二十一节的前面，就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哇，这句话很严重啊！当我们这样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吓一吓。哇，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是要进天国。现在他这么说，他说，假如你的义若不能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到底要不要怎么解释？我们有没有可能赢过这个法利赛人？这是我们心里面一个疑问，对吧？我们一讲到法利赛，我们知道他们很严格遵守这个律法，但是耶稣怎么讲呢？耶稣在这里告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说，你们听到他的教导，现在你听到我的教导，假如你跟着我的教导去行的话，你就可以进天国。也就是说，耶稣在宣告一件事情，别人讲不重要，我讲才是重要。当我讲的你听的时候，你去遵行的话，意思说我讲的就会比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好。我所讲的你去遵作我所讲的去行的话，你怎么样，你就能够进天，这才是最正确的解释。然后耶稣讲什么呢？在第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成全。这莫想是什么意思？莫想就是你不要乱想，不要乱猜。当主耶稣在解释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讲的和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一样的时候，就好像你反对律法。他说，我不是来反对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我不是要废掉律法，说不要遵守律法，不是，我是来成全啊。包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讲什么？成了，对吧？成了就是把神的话语完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吗？所以在当时，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哇不得了，哇，这个人讲话了，好，假如我们不认识耶稣，我听他这么讲，我们心里面会哇，这个人这么大的口气。大家来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弃，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弃，都要成全。好，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里之后，你会怎么样看？我在想，到底谁敢讲这句话？王牧师不到底敢不敢讲这句话？第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是天和地都要废掉，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都要成全。哇，我在想，这不得了，你没有想过？好，意思说呢，耶稣在这里呢，他所讲的，特别包括他面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在语言上的，他好像在挑战他们，你看到吗？啊，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哈，大家有点累哈，好。请问哪一个是希腊文？左边的还是右边的？里面的左边还是右边？希腊文，希腊文是你们的右边，你们的左边的就是希伯来文啊。大家看啊，有点啊，希伯来文有点奇怪了，希腊文会比较接近我们的英语啊，或者我们常常打的汉语拼音啊，非常接近啊。假如你看到一个第一个是 A 的 Alpha 啊 ，B 的 Beta 啊，你可以看到大概有一点点的像 A 和 B， 但是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发现哇，怎么去打？当主耶稣在讲一点一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讲一点一画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讲什么？就是这个字 U 啊 U， 就意思就是呢，在希伯来话里面的最小的一个字，还有呢希腊话的最小的一个字是 Yoda、哦、Yoda、哦、这两个字，它在表达说 就是最小的这些字啊，在圣经里面最小的字可能人家 不看重的，但是你说他要照着他的字面的意思的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所以呢我们再注意看，特别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呢，我们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吗？在我们教会洗礼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对圣经，你对圣经怎么看法？我们会问他们说，你是否相信圣经是无过失无错误的，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唯一的准则？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去讲呢？为什么圣经是我们唯一的准则呢？因为这是神的话，就是天地都要废掉，但是我的话一点一划都要存钱的意思啊，是不得了的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可能我们用希伯来文希腊文讲的不太清楚，我们用华语啊，华文这个字来表达啊，大家看得到吗？这华文字啊，横竖撇捺点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假如我们说这用 这五个笔顺的话，我们讲犹大是那一个呢？犹大就是希腊文的那一个字，就是这个啊。假如你看到这个字的话，我们来看丰，丰富的丰啊。假如那个这个字拿掉的话，变成山。丰富和山丰，山富呢就很差很远的，对吧？丰富和山富啊，这个呢，有呢，可以说吗？这个是什么？太阳，对不对？太阳没有那一个点就变成什么？大了哈 太太哈、啊，太太变成大大哇，可能也有了哈、啊、哇，家里最大那个就是大大了哈、啊，太太就变成大大了，不得了，就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说神的话会怎么样呢？照着神的话来成就，这是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认识。我们也看到在保罗呢啊，他说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当时那些人听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会有什么很大的一个震撼，他觉得这是可以非常改革非常权威性的这是不得了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要表达什么？耶稣这样讲说，你们听了这些不准的，听我的最准，这就是权威，对吧？你听他们解释了全部错了，我讲的才是对的我们知道最近的政府还要派遣了，对吧？有时候我们在巴萨了，听我们这么讲那么讲，不知道是谁对还是谁错。但是只要你听部长讲，就一定对的了啊！你听到街边那些讲，就不大对了啊！过去的我常常听这些老人家这个，你不要开心呀、啊，他给你一只鸡腿呀、啊，改天要跟你拿回一只鸡呀、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我好像没有这回事情啊！这是你的解释啊，对吧？这只是不是这样解释呢？你要感谢他，你他给你，你还要打他嘞，哈、啊！你先给我一个鸡腿，然后你以后不要给我拿一只鸡，有没搞错啊？人家给你很好了，你还骂人了，这我是觉得很无耻啊！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当他们在讲到天国的事情的时候，当耶稣讲的时候，和这些人讲出完全不一样的啊，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权威啊。那我还记得这个保罗这样讲嘛，保罗曾经在他的坏人里面这么说，在哥林多后书三章里面说，他叫我们承担这新业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所以在这里，这个他是谁？这他是耶稣，耶稣叫我们承担这新业的职事。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职事啊，但这个职事的是一个侍奉的意思，服侍的意思，协助的意思。他说新业的这个服侍协助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所以这里叫我们说，不要单单凭字句，我们要看他字句里面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底耶稣在讲不可杀人，它里面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来看去。我们来做一个比较一下，我刚刚在我的教会讲完这个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说有常常会有两个比较，比方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然后呢在这里说然后呢他说什么，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你发现有这两个比较，你们听见了这个人说，你又听见古人这么说，听那一个人这么说，只是我告诉你，这是很有权威的。耶稣在讲什么？只是我告诉你，我的是最正确的，这是不得了。所以大家看到吗？有比较，这些人这么说，耶稣这么说，这是个比较。你知道吗？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佩服姐妹们，他们去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货比三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NDUC 啦、申松啦、Giant 啦，我们都跑一圈，还有百美啦，我们又跑去看一下，到底它的价钱差在哪里，会是不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我不要去 NDUC 买，我去巴萨买会比较便宜，是不是这样呢？极可能因为他知道怎么样的去省钱，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智慧。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次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project 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三个 quotation， 对吧？不可以说一个就解决了，我们要看三个比较价钱的时候你选一个。包括这最近我们教会要建五楼就是扩建五楼，所以我们需要三个这个发展商他出了价钱我们作为比较，因为有比较你才知道什么样是真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比较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注意看，他说什么？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么再看只是我告诉你你们又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你这样看的话你发现到呢，你可以看到这种的比较之下两个你们听见的这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你是听人家说的，但是我跟你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说你要很清楚我所讲。我们常常说在学校里面读书我们常常劝孩子嘛，读书不要读死书，对吧？读书不要读死书，要活书活用你要读了会用那么才有用嘛。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都读了大学出来之后，他没有读大学他所读的科目，读另外做另外一个东西有很多人不同的方法去做处理事情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不可杀人。我相信放到这个世界各地谁都会说不可杀人哪有说可以杀人的，没有人可以说杀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在圣经里面。那有谁能接受可以杀人而不被罚的呢？杀人一定会被罚，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但是你知道吗？不是诫命这样讲，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个诫命还没有赐下来的时候呢，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他说什么？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见的时候不可杀人一个原因，不论你是什么人，红的白的黑的白的黄的都好，每一个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生命一定要尊重所以在美国不断在讨论这个堕胎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堕胎有些还没有生出来就可以堕胎还没有生不是生命，但是我们说在你怀里面就是一个生命嘛，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概念所以不可以流人血。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不可杀人，我们上次在十诫里面呢已经提到了，对吗？十诫不单是诫命，也是神的心意。到底神为什么讲下这个诫命呢？它是我们的生命的指南，我们要如何去应用呢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节经文，那节经文讲什么呢？我们要了解它的 不是只是在字句上，我们要在经意的里面去了解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要去看的。现在我们来研究了耶稣的解释，不可杀人之后他说了什么。他说的，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啊，凡向弟兄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定义的。大家不晓得同意吗？这样的一句话，谋杀的源头是在愤怒。为什么去杀一个人呢？因为你愤怒嘛，你愤怒起来你就做一些很恐怖的事情啊。最近呢，这两天前我看到这个图片呢，我快快的把它画了下来，或者说收藏下来啊。这个画大家看得见如何？他说愤怒时候做出的选择是无法挽回的。哇，这只鸟呢和这只狗之间的关系，可能这只鸟不断的刺激这只狗，后来那种气得半死的时候，他要把那只鸟咬的，当他跳去的时候，下面是山崖，你会怎么样？命都没有，看吧，弟兄姐妹。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呢，你知道在新加坡啊，第一届这个这个什么路霸，你知道什么路霸吗？就是my grandfather 路霸，这是我爷爷的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时呢，就是一个人呢在路上不小心彼此的车碰到，可能车很贵嘛，碰到的很生气。其中一个人就下来了，很气的就把对方打，不但打，把对方的手打断了，哇，很恐怖啊！你说在新加坡发生这样事，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啊，对，虽然不安共都安，我们才会用这样这句话。这是啦，大家都推卸责任，但是呢，不是来动手啊，文明人不都是动手？所以当时这个法官呢就问了这个问题，他问了说，你为什么把对方的手打断？你知道那个人怎么回答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我想我是疯了。哎，我抓了这件，我想我是疯了。你知道一个人怒气发怒的人，他是短暂的疯了，平时他不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里所讲的什么这话什么，所以短暂是一个什么，一个怒气是短暂的疯的。那之后呢，就哎呀，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后来就会自己骂自己啊，自己打自己，你这怒气影响到这个自己啊。所以耶稣的不单单讲什么呢，杀人是违背上帝的命令，发怒也是啊，发怒也是违背圣经的这个教导。为什么？因为上帝要阻止这个谋杀的事情，或者是杀人的事情，他说首先呢就是要控制你的怒气啊。所以呢，谋杀是什么？是剁掉或者剁取上帝所造的这个圣灵，这是我们很看很清楚的。所以为了避免不要有犯这个谋杀的罪，所以呢最实际的方法，在人际关系我们要去控制我们的怒气啊。我告诉你，这是不得了。当我去读的时候，在这段话我在去思考的时候，我发现到这样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是圣经里的第一个谋杀案是谁杀了谁？谁杀了谁？就亚当夏娃的下一代嘛，不是经过好多代啊，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什么名？第一个大儿子叫什么？该隐。二儿子叫什么名？亚伯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该隐和亚伯，为什么该隐会杀的亚伯呢？是不是亚伯在他背后说坏话呢？是不是都背景 都背景了，广东话都我背景，你在后面说我坏话就是都我背景了，不是，是不是亚伯很坏呀？也不是，亚伯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只是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亚伯将最好的来献给上帝，该隐就可能随便从什么眼里面种的，因为他是农夫嘛，就来献祭。上帝悦纳，上帝悦纳亚伯的祭，不悦纳该隐的祭，他就很生气。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在社会里面工作或在社会里面打工，很多时候你做得好，别人讨厌你。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觉，有些在学校你读书你读得很好，你成绩很好，你字写很好，其他学生很讨厌你，因为你每次拿第一名嘛，每次给老师赞，没有老师赞我，他们很生很作弄你、哦、我曾经在学校里面真的一个 小女生是很爱读书又在做班长，其他学生欺负她呢，怎么样呢，拿她的书包啊，全部去打她的书包呢，哇你看哇，不是啊，做不好，做得很好了，他们去欺负他了。弟兄姐妹看到吧，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人谋杀，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问亚伯为什么你生气，他用了什么时机呢，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为什么你变了脸色，突然间脸色很不开心，为什么你变了脸色，和我前面所讲的怒气这么多个颜色是有关系的、哦、好，你看到吧，这条为什么你变了脸色，而且你的脸色变得非常的恐怖，你知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或者心里面有苦毒的时候，他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个时候爆炸，好多时候我们和人和人之间关系、哦、可能邻居之间的关系可能好好，后来爆炸前，后来什么发生冲突了，后来还拿什么武器来彼此攻击的，好像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这样，为什么，因为怒气在里面慢慢的变得脸色，这是我们所看到，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讲了这样的计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在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这个使徒告诉我们，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包括我们来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带着怒气来，好侍奉我们。你不要做他，不要做，我来做。哇，好像很生气，因为有冲突嘛，哈，可能事情。上帝说，我们侍奉主不是要这样的情况来侍奉主，啊，我们要很乐意的来侍奉上帝。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讲什么呢，向弟兄动怒，什么叫做向弟兄动怒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解释，只是我告诉你这条诫命，在生活的里面呢，当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他说当你动怒的时候，你是怎么动？我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在今年里面没有动过怒的几个手？看看这个月里面你没有动怒的几个手？看看这个礼拜里面没有动过怒的几个手？看看今天早上到现在你没有动怒的几个手？看看。可能有人有把握，这打算我还很好，还不错，开了世界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动怒这件事情，上帝很在意的。而且你看到一句话啊、哦，古简里面说什么？无缘无故的动怒，无缘无故的动怒，无缘无故的动怒是什么意思呢？你说我们说这个人发小姐脾气。为什么叫小姐脾气呢，少爷脾气就没有理由的，他要生气就生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向我的妈妈很生气，我不要去学校， 我很生气。然后我爸爸，我的爸爸讲，你要什么你要讲，你不要生气，你告诉我你要做，你要什么，我你不要在那里生气，是吧？我要吃生熟蛋，没有生熟蛋我不要吃上学。你要讲出来吧，人家不，你在那边发脾气怎么对呢？很多时候我们发脾气也不让人家知道，让人家去猜，你不知道我生气吗？啊，以前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不知道我生气，你看不到我生气啊。你做什么？你不知道啊？你跟我这么久，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事情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生气。啊，你说我们很难做哈、哦？你说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难做啊、哦？但是在这里我们说无缘无故的生气，在政治方面也是常常会有。为什么在政治上有呢？因为我是反对党，你讲什么东西我就给你反对，你看到吗？反对党嘛，我是专门、你讲一我就讲二，你讲三我就讲四，我就完全跟你不一样的，就是来辩论吧，为了辩论而辩论、这是我们所看到在这个社会里面啊，在一个国家的里面、你看到美国的这个选举呢啊，之前的那些辩论呢、很恐怖、在台湾呢、这个辩论也是很恐怖。那么最近我们新加坡要大选要来了，哇，有很多声音出来了啊，你注意去听一下，你看一下他们所测的声音是不是无缘无故的呢？啊，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捕风捉影，你看他做这件事情，你看他拿这个牌子啊，你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说一些政治的时候说，你看他和反对党握手，惨了惨了，你是 support 他的 OK。有照片为证，一张照片还可以说什么？但是他们就是硬说硬掰的嘛，就是硬咬着不放了、可能你在咖啡店见到两对面、你这一组我们走过友好嘛、我们这样公平竞争嘛、可能跟人就拍个照片的时候就被抓到了、你是support他的，你是他的卧底嘛？哇，很多不好听的话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那么在这里他讲什么呢？难免受审判。难免受审判。这个我们所看到就是常常现在这个社会常常有什么在网上对吧，他们一个辩论嘛，或者呢你留言啊，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就在那边打一些字，很恐怖的字啊，骂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啊，在新加坡你小心哈、你不要以为是在键盘下面人知道你，人家找得到你啊，你乱讲话你会受到审判啊，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那么弟兄姐妹，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那就是你骂还骂弟兄是拉家的。什么是拉家呢？大家知道什么叫拉家吗？可能我们用就这个拉家，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什么希腊话嘛，我不明白拉家是什么。拉家是我们所讲没有脑筋的，好像福建人拱啊，我不晓得你没有骂人家拱过，这个筋拱啊，很呆子啊，然后这个人广东话呢，缩缩地啊，这个缩缩地哈，这个东西呢有点问题。你说我们用这样一个动作来表达，其实圣经有告诉我们啊，公开的人身攻击啊，用手乱指人啊，甚至我们会骂别人什么猪啊、狗啊、猫啊，对吧？鸡啊，很多这些很难听的。他明明是个人呐、但是你可以骂他的时候呢，有人骂是蛇，对不对？今年十二了，十二年了，哇，蛇王啊！你不要以为是哇很好啊，蛇王啊，他是在讲你懒惰哈、你是条大蛇啊，这个是不得了了，蛇王。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这里呢是非常大的物，你不把它当作人看，你把它当作动物看，你知道吗？人的名义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名义，名义和你工作很有关系。好像我们做牧师的话，我们离开这个教会要到别的教会侍奉，很大的挑战，知道吗？他问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离开？ 我跟那个长老吵架，惨了。吵什么内容？你是被炒鱿鱼的，还是你自作辞职的？哇，这都和你的名义有关系。你在外面工作也是，人家一定问为什么会离开前面那个工作。哎，我算账算错了啊！你现在还要来申请做账的工作，你会不会再来这里弄错？哇，你算一账一笔错啊，我亏大本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保护自己的名义，同样的，你也不要被别人来破坏你的名义。在这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小心啊啊。那么他说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难免受什么工会的审断。你知道吗？在这个台湾，你知道台湾的这些政治啊，常常辩论的很厉害啊，有人就告了一个人，当时的那个我都不知道姓陈的，我忘记了啊，他是说你贪污，你贪什么？你知道打这个疫苗，从外国来的疫苗啊，那个打疫苗，你到今天为止啊。新加坡人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疫苗多少钱，我们打的疫苗，对吧？谁知道多少钱？没有人知道多少钱。这个台湾也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可能签了一个保密协议，是不能够讲的。因为不能够讲嘛，这些反对党就抓这些人，你贪污了多少个亿啊？你贪污了，哇，不得了，就告上法庭，彼此的告，最后说了。这个人啊，什么污名这个部长的人呢，被罚了，还赔了这个钱，给了这个人，这个人不拿这个钱来做了公益，但是他的名义被破坏了，就是因为这个名义被破坏之后，他选不到总统，本来要给他做总统，被拉下来，因为名义被破坏，但是我没有做的事情啊。所以圣经里面呢，难免受这个审断啊，这是污名化的一个方法。我们再看另外一句话啊，大家注意看，这几个字都知道我们。他说，凡骂弟兄是磨砺的，磨砺是什么意思呢？磨砺就是背叛者、背道者、犯罪者啊。这都说，今天我们还会骂一些人，汉奸。请问这个世界还有汉奸吗？没有了吧，对吧？日本都没有在控制，但是这个字仍然在用，汉奸啊，走狗、卖国贼，哇，不得了！还有什么狐狸精，把这些名啊贴在这个人，这个人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假新闻呢，在新加坡我们一直在讲假新闻，你不可以算随便发一个假新闻。去诬告我们的部长啊，包括什么我们的李光耀的儿子的孙子都要面对这个挑战哦，不是因为你是什么人你可以随便讲哦，你要对你所讲的负责，到底讲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吗？所以几说说假新闻是什么，就是什么法官还没有定罪你先定罪，你好像比法官更快啊。你知道在初期基督徒也被污名化，对吗？污名什么呢？重活者，还记得吗？这个尼禄王他要重建这个罗马这个城市，他要把这个整个城市重建，他就来烧这些城市。哇！后来大家说谁烧的？谁活了？谁烧的？谁烧的？不可以讲皇帝烧了嘛，对吧？谁烧？基督徒烧的，因为他们一直说什么耶稣要用火灭这个世界，所以是他们烧的，基督徒就受苦，所以就被受逼迫。好，杀婴孩者，因为我们受圣餐嘛，对吧？我的身体是为你破开，哇，他们杀婴孩吃生婴孩肉，他们不了解，他们就这样爱言什么，哇，他们乱搞男女关系，很多这些污名呢，在早期的时候。基督徒背的这些污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圣经上你污名化的时候，会受到什么很恐怖的审判？那是什么审判？ 难免第一的火。你把一个不真实的假的名誉贴在一个人的身上，真的这样的人进不了天堂。所以弟兄们，你要不要关注你的嘴巴呢？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警醒自己？我们来看耶稣讲的一些解决的方法，当你面对他怎么办呢？第一个场景，耶稣解决的方法就是，所以你在祭坛献礼物的时候，要想到弟兄向你怀怨。这里所看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他讲的第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到圣殿里面，我们做什么？今天你来到这里崇拜，你在做些什么？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与神和好。大家在这个地方，这你要与神，但你和你隔壁的人好不好？他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挑战啊！在这里，我们知道呢，我们要被上帝所悦纳，你还是带着很仇恨的心态来到上帝面前的，不喜欢、不开心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不要。上帝要我们和睦的相处，一起的来敬拜他，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因为你来的时候不是地上的法庭啊，你来到天上的法庭，上帝看得到，你要小心，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呢，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和解，你要和弟兄姐妹和好、不要他这边来我就从这边出啊。你坐那边我就坐边远远、大家没有看到、你知道我在侍奉里面我心很痛一件事情，我最近在侍奉的里面呢，在一个很复杂的教会里面侍奉，有两个长老的是他们是不说话的，是两派的人，两个家族的人。当我在预备守圣餐的，我在分圣餐或者把圣餐，很特别的，你这个长老拿圣餐，那个长老就不拿圣餐，我们不拿同一个身体，我不拿同一个杯。哇，我做牧师我心里面多痛了嘛！我是来用这个圣餐来带领大家和解、上帝都赦免了我们的罪，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做和解的，但是你们这样子很心痛、不是没有，很心痛。所以我们知道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负起这个责任，要什么？要和弟兄姐妹和解。我们来看到24节，就把礼物留在坛上啊，他说呢，就先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希望大家都带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态来到上帝面前敬拜，这是我很希望见到的。你不是来到一个普通人，你不是来牧师面前敬拜，你来到天父面前，他进来，他看到我们众人的心，他看到我们众人的心，所以呢要很好，不要来到这边好像附近人讲笑，我看到他我就笑，我希望你不是来到上帝面前带着这样的心态，因为来献祭就是你当献祭是在认罪，对吧？你献祭。你认罪，我们也是吗？来到上面我们先认罪吗？求主保谢洁净我们，对不对？献祭是来认罪，你来到这是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是上帝的咒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以神看到的时候他才能够祝福我们。然后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更加厉害了，他说我告诉你们，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紧和他和解，恐怕他把你送到这个审判官那里，审判官叫了衙役呢，就下你到监里面去。这第二个场景就是什么？要往法庭，不是现在不是去这个圣殿，去法庭的路上。这两个人本来是好朋友，他们在法庭的路上，现在在这个路上去，你知道到法庭里面去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很难解决。所以最好在庭外和解，对不对？我常说最好庭外和解，你上到法庭的时候你就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快快的去解决。他说在路上的时候快快和他和解，不然到了好朋友变成对头，对吧？家人变成什么 原告和被告开心吗？好，最近我们的 Capital 哈，我们知道发生一些事情，最好感谢主，最后和解了了哈。哇，假如他们在法庭呢，大家就追到报道就很恐怖了哈，什么的内幕，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不懂。但是要快快去和解，不要上了法庭，好难搞啊！啊，在这里我们所看到。那么呢，我们在下去看的时候，他讲什么？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思考。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进，从那里出来。意思说，牢底坐穿的意思。当你坐监牢的时候，你还有钱去还人家吗？你在监牢里面不能够工作，你怎么还钱给别人？就是你没有机会出来。他的意思，这个和钱有关系。好，他说一文钱都没有还清，就不能从那里出来。就是一角钱都还没有还清啊，不是？所以你要想说，一角钱今天我们看是什么？没事，对不对？但是当你没有钱，连一角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你坐牢就坐到底。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在提醒你来到上帝面前说，和解很重要。你来到面，不要发脾气，不要杀人。他的意思。我们来结论了。结论的时候，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不是很远，哇，远远我们摸不到，高高在上，不是的，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这个犯怒，动怒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再温习一下。今天每个人都会动怒，对吧？一点事情没发脾气啊，有时候啊，我和师母之间啊，有时一小小事情我们也会发脾气，但是要控制下，啊，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去管理自己的怒气啊。为什么发脾气呢？一般上说看不起别人，对吧？啊，我们看不起他，我们觉得他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会发脾气。所以我们要找出我们发脾气的点在哪里。第二，我们知道什么呢？拉架，还知道吗？拉架是什么？就是骂别人笨、蠢、傻。我不晓得你没有骂过别人，是这样子啊？可能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用过这些字，现在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么再看第四的时候呢，就是魔力了。魔力是什么意思？魔力是污名化别人，哦，给别人贴标签，哦，你是这样的人啊，哦，我们常看不起这个人，我们就把他贴这个吧，把他当成一个动物来看待，哦，那白眼狼，你知道吗？中国很喜欢说白眼狼，哦，养了一个白眼狼，哦，生了一个白眼狼，明明是你的儿子变成狼，哦，很恐怖啊，哦，所以呢，在这污名化，哦。那么呢，第三、第四呢，他讲到这个敬拜。敬拜是要什么和睦哈，哦？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学习到今天的功课，从耶稣所讲的不可杀人和他的解释的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有许多邪气的空间啊。最后的时候我们要说的是，登山宝训的精义是用在日常生活里面，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十诫你把它钉在这个墙壁上那边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对吗？你把十条诫命谈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诫命是要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的，值得去思考啊。所以求主帮助大家啊。那我来分享的时候呢，我讲到怒气，然后也讲到眼目的情欲啊，还许多的一个教法，真的非常非常丰富。当我在研究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第一个蒙福，因为我知道他要告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在生活里面我们去应用它。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话语的教导。主啊，我们不完全，主啊，你就是爱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 给我们许多真理的教导和指示，也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些指示里面改过过来，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重生得救、悔改的基督徒，让我们愿意去听你的教导，愿意去遵行你的教导。求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班弟兄姐妹，将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